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2，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2，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欢迎来到正声调频台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我们今天呢节目邀请到、就是我算是刚好新民老师不在的时候呢，就是由我代班的时候，偶尔有时候会邀请可能房地产业界的人士，但有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一些比较轻松的一些话题哈、会带我的作者来推广一下，就是说书籍的部分，以及就是在书的一些内容理念的部分。那今天呢很高兴的邀请到这个林凡维老师哈、那他是我智库里头出了贡献了两本书哦，那都是跟这个教育有关的，特别就是说是良善教育跟这个素养教育这一方面哈、那这两本书呢分别是这个现代家长必学的未来领袖养成计划哦，是就是书名其实很长，但是关键字就在于这个未来领袖养成计划。其实内容部分其实就是相关于就是素养教育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来讲的话，一般被世界上广为认同，就是说，我们其实是非常谦虚有礼的国家哈、那很多的游客到了台湾来之后，会觉得感受到我们台湾的一些温馨的这部分哈、所以我们在台湾这素养的这个条件，似乎在世界上面来讲的话，其实还蛮受到肯定的齁、所以这个就是在素养教育的这本书。那另外呢在推广这个孩童的教育的部分，其实也是延续跟一些良善的一些素养相关的齁、那从基层，不能讲基层啦，就是从小朋友幼教的部分来就要开始去培养齁、跟家长也息息相关。那另外一本书呢就是真的是让小朋友可以实地去操作练习。练习什么呢？练习感恩齁、所以他另外一本书呢在我智库云端这边发行的这本书同步跟这个领袖养成计划一起同步在发行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本书叫做给孩子的感恩日记。那感恩日记呢其实现在其实大家也都广为推广啦。那但如果说你要搜寻到这本书的话呢，其实你前面一定要特别加注一下这个关键词是给孩子的感恩日记。好的，那我就不多说，然后让听众朋友们听听这个林凡维 Jessie 老师的声音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essie 林凡维。
嘿、Jessie 老师好呢。 我知道就是说其实你在推广这个一些孩童跟素养教育的相关的部分齁、哦、其实有蛮久的时间了嘛齁、哦、那不仅仅是在台湾，其实您之前来讲的话其实一直在加拿大的这部分就一直在接触这方面齁、哦、所以其实像是国外也好啦或者台湾也好啦，您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教育扎根的这个部分，我们台湾的环境跟国外的环境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呢？
我其实是在美国跟新加坡
啊、哦，是，
对，
是，
那我举新加坡来说好了，因为我在新加坡的时间蛮长的，有15年。
哦、
那因为我之前呢，在新加坡美国学校担任就是教对外汉语的那个老师，那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应该说在新加坡吧，他们的教育非常重视所谓的品德教育，
嗯，
因为他们从学前开始一直到大学都有一套所谓的品德教育的课程，
是，
对，就是说他们非常的重视这方面。那美国学校本身他们也是非常重视品德吧，还有就是一些情绪教育他们也是非常的重视。嗯，那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就是虽然这边学校也有在推品德教育，但是算是就是说实践上是比较少这方面的有实际的实践的应该说行动吧、
对对
对，而不是只是就是说说教式的、就是你实际上让孩子做什么这是我观察到的比较不一样的。那在情绪上面好像现在我有发现有越来越重视的趋势，因为最近今年开始教育部也有在推所谓的社会情绪学习这个课程，
嗯，
那所以是着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就是想要推的，也是在台湾也是想推这方面跟就是应该是品德社会情绪学习它英文叫做 SEL， 就是缩写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世界公民这些素养。
哦，对，其实刚这样听起来就是老师其实在这方面其实琢磨非常非常的深哈、哦，也就是一直在于就是说孩童们特别在学前教育的部分如何去扎根哈、哦，当然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良善的一个文化哈、哦，不是说今天说推行了之后来讲话，明天可能就成型了哈、哦，其实它需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教育哈、哦。那像节目前其实我们也稍微聊到了，就是说，其实感觉上其实在推广这个部分，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哈、哦，因为它不像是一般的休闲或者是娱乐性的这个部分能够这么样容易的吸睛。那它必须是一个很长期的部分，然后大家可能就说有这个观念之后呢，其实还是需要去实践练习的哈、哦。就比方说，小朋友们可能在学校来讲话，它不是只是一堂课程而已，还必须要有实际的一些行动练习哦。所以像是我觉得像感恩日记的这个部分，它有互动性的，就是让小朋友们每天你今天做了什么样的善事，你今天想要感谢什么样谁谁谁，那在上面来讲话去自己去把它画下来也好，写下来也好，然后让他们实际上去有这方面的一个行为去养成这种习惯，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都是要扎根的哈、哦。那我觉得就是像Jesse老师这么长期在推广这个部分，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哦。那是开始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会想说，我就是要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大事。
其实呢，做大事，我们可以从做小事开始
啊、哦，从小事开始。
对，那我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呢？是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
嗯，
所以我其实就是当时跟 父母们都一样，你初为人人父母，你就会开始紧张，你到底就是怎么养孩子
啊？
所以我就开始会去接触一些书籍啊，或是就是去了解啊，怎么样教养孩子。也是在这个当中呢，我自己在教养我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发现真的我做什么，那就可以让孩子，我不要用那个塑造，但是。是真的，那个孩子就像是我们所谓的白纸一样，你给他什么他就会变成什么。还有就是说你自己的行为也会影响孩子。我就发现在我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真的有觉得就是说，因为你的示范还有因为你的教导，然后他们就是真的会成为你想要他们成为的样子。所以后来也因为这样子，我发现那我就是因为我自己带孩子的关系，我是不是可以贡献给更多孩子？那后来我在新加坡美国学校教孩子当中，虽然我当时教他们语言，但我在教语言的当中，我也发现说，其实你也可以教他一些生活的一些礼貌，或是一些对，就是跟待人处事的方式。因为这个也不是，就是你在教语言的当中，你在教孩子怎么互动的时候，这其实就会带上的。
嗯。对，
那后来呢，我慢慢的回来台湾之后，我就开始也是在从事有关礼仪方面，我是教国际礼仪嘛。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会想要我想要回到孩子的身上，就愿意教成人。
是，
后来就觉得我也可以来教孩子。那后来慢慢的就是发展出这个所谓的世界公民，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国外住这么久，然后我的孩子他们是被称为第三文化的孩子，因为他们在两个等于说他们是在台湾出生，但是他们其实在台湾也没住很久，然后我们又回美国，那他们是美国人，因为爸爸是美国人，然后又在美国，但他们又在美国也没住很久，真正他住的地方很久的是在新加坡，他们基本上就是在新加坡长大，那又接受了新加坡的那种很多元的文化，所以他们像他这种孩子就被称为所谓的 the third culture children， 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对他们的教育方式更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就会用世界公民这个理念来教我的孩子，因为他们常常很困扰，就是说，他们到处就是说在新加坡或去哪，人家都会是问他说你是哪里人，他们就会觉得，不知道我要是说我是台湾人呢，还是美国人，还是我是新加坡人，所以后来发现最容易的就是讲你是世界公民的话，其实我们真的都是世界公民。说实在，如果我们在头上看看我们的地球，是不是我们真的就是世界公民，都没有什么界限的？
对。所以国界这样，
对，没有国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理念呢，也是应该教给孩子，因为这个教他们这个是有好处，就是像我们很多的，像我在我的另外一本书里面提到的，教孩子同理心啊，还有这些领导力啊，还有对文化的包容啊，像这一些其实你都需要教孩子的，他们不是生下来就懂这些。因为像我孩子刚开始去新加坡的时候，他看到这么多元的种族，刚开始他们真的会害怕。对，像比如说他们是会看到印度人，会看到马来西亚人，或者是就是就会觉得怎么跟我不一样，可是他们久了之后发现慢慢就习惯了。
是，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孩子慢慢就是习惯，其实我们就是世界公民，他跟我一样，但是我们都是世界公民的那种概念。所以我就也是想把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呢，也带入就是现在在台湾的一些学校就是的教育上面这样子。
的确哈，我觉得就是台湾感觉上就是多元，很多元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哈。那我们有时候就想说，一些国界的部分，它就会有一些的限制，就是会区别的，就是说你到底是哪一国人，然后有时候包括种族的部分哈。那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就不会像是日本可能就是单一民族国家。那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其实有原住民哈，闽南人，然后或者是这个从 我们讲说是华人圈的部分，其实领域是非常广的哈、哦。从广东来的啦，或者说是福建来的啦，或者说是从其他的一些省份过来的，那是就是说现在来讲话也有这个所谓的新住民哈、哦。那这个形成了一种很多元的文化，然后产生我们必须要去包容不同文化的部分，去打破线。因为如果说今天有了一个每个人的定义之下，哎，我定义成我自己，我就是什么，我就是谁谁谁，我就是谁谁谁，那么可能在于就是说你要去体谅别人，去包容别人有不同的一些文化思想的部分，就会受到一些阻碍哈，然后也会把自己的一些眼光跟眼界所蒙蔽。所以我觉得其实 Jesse 老师从家里头的小朋友这部分去可以去感受到，就是说啊，其实对他们自己有自我认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那必须要打破这样一个界限，所以用这种公民教育，让他们自己是觉得就是说是世界公民的这样的概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好，那我们这个节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呢再请这个Jesse老师继续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下一段的内容。
窗外的月光朗朗，轻轻湖中影，两人的眼泪悠悠，静静为谁哭泣，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播映。有时候爱情不说，你离看不清，有时候孤寂忽远忽近，就快窒息，我不懂的事情就交给沉默反应。为什么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变得在意，等待的声音星星还在原地，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放弃？难道说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两人为敌，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模糊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播放的故事依然风儿啊。水无意，看那照片里泛黄的故事依然，婴儿啊飘飘荡荡，让谁也看不清。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污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以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回到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上面邀请到的是我智慧云端的作者林凡维Jessie 老师那他有两本著作，一本是现代家长必学的未来领袖养成计划，那另外一本书呢是给孩子的感恩日记。那这两本书呢主旨其实都是在推广所谓的这种世界公民的理念，以及就是善的一些就是良善的一些教育齁。那我觉得就是说前面我们提到聊到我们感觉上这方面的东西不是一触可及的齁，它是需要从扎根，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才过去实践的。那甚至就是说你去不是只是很教条式的去宣导而已，而且要怎么样让他能够在生活上面实践。那比方说我们在学校里头的教育，他可能给的一门课程，那我们到就是说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以往可能就是填鸭式的教育啊，大家只为了一些功课，然后或者是学业的成绩，那所以可能很多的可能比较我们可能以前都有曾经就是说体验过，就是明明是音乐课齁，然后明明是这个体育课，但是却去拿去教数学，拿去数学课齁，拿去上其他的这个课程齁，那就变成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去体验到就是真正的公民道德啦，或者是说体育啦音乐啦这方面其他生活素养的这些本齁。那其实如果说学校的部分今天可能他有个可能学分嘛，那有一个时间让大家可以去练习，那在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时间应该是在回到家里头齁。就是老师一般来讲学校的家长，或者说你所观察到现代的一些家长的部分，对于小朋友的教育的部分，其实他们的一些关注，还有在他们的生活的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良善的一些的概念的部分来讲的话，你所观察的目前的现代的年轻的家长们，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
好的，其实我因为我其实那两本书的关系，我发现就是因为台湾的教育太注重那个分数跟才艺，那所以呢，我不重要，那个是很重要。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都是在 AI 时代了，我们发现有现在更多的那个素养，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会忽略的，像我刚刚有提到的情绪素养啊，还有良善素养，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跟 AI 可以超越 AI 的这些能力，反而就是经常被忽略了。所以呢，我也是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写了那两本书嘛，主要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些重点放在培养孩子其他的那些素养上面。那我后来呢也在推这个世界公民，那我们有进到校园里面去，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设计了一些所谓的就是善行卡
啊，是，
然后呢还有一本善行本子，然后我们又去拜访学校，然后学校他们就是觉得这不错啊，他们就把这个放在这个学校，他们每天呢就是让孩子抽这个善行卡，然后他抽了一张之后，他要看他今天要做什么，可能就说今天是说要比如说帮妈妈 烧垃圾、
啊、
那可能他就要回去要做这件事情，那做完之后那个善行本子他就要写下他的心得感想、嗯、他做了这件事他帮了谁、然后他做了什么，然后他做完这件事后他有什么样的感想。那所以他们就会变成，因为我们在学习任何技能我们不能一直光学嘛，
对，
那一定要有一个反思的过程，你任何事你学了之后就像你要反思之后然后练习那个才会是你的吧、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品德教育也好，或是我刚刚说的情绪教育也好，这些就是要让他们在能够练习。所以像这个善行卡的那主要的目的呢，还它的用处呢，就是可以让孩子每天固定去做一件善行，
是，
然后让他们在练习中体验，哎，这善行带给我的这个快乐。
对，
那他这个多巴胺产生之后他会想说哎，我还要再做善事、
哎、
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他觉得哎，做 善事其实是一件非常棒让我很快乐的事情，然后我每天会想做、嗯、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有这些体验之后他会要一直去做。而且还有个好处是说，当你做了这些善行之后你可以也是感染到身边的人、
嗯、
包括你帮助的人或是看到你帮助这个人的人，他会说哎、嗯欸，那我也要做。因为你看到人家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跟着快乐，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闻嘛，
是是是，
就觉得哎、欸，一些很感人的这种良善的故事我们自己都会感动，虽然我们不在现场或者说我们不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嗯、所以他就不只是说哎、欸，帮助人的人跟被帮助的人，即使是在旁边看到的人都会感到快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善循环、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一套就是教育带到学校呢，也就得到蛮多的回响，包括老师、家长还有学生。刚刚范老师您提到，就是说，哎，那个家长他怎么样去培养孩子？其实我们就是有一套，就是说
有一套工具。
对对，这个工具呢，就是他会带回去。有像有些事情他是可以在家里做的，有些是在学校，比如说帮助同学做什么，或是甚至就是跟环保有关的，就是说，哎，我会教花呀，或是帮老师做什么。像这些，就是说你在校园或是在家里都可以做的，甚至就是说你可以帮爸爸妈妈照顾弟弟妹妹，或是哎爸爸妈妈累了、嗯、我给爸爸妈妈端杯茶，或是帮他按摩，像这样我们都有放在那个善行卡里面、嗯、然后他们就去做。那平常其实你如果没有这些，不是说他们不会做，如果你没有这张卡的提醒，其实他们通常是不会做。
对，
因为这么忙碌的，
对，
大家都忙，那孩子也忙，孩子就忙着功课，父母要忙着工作。
对，有时候我们想说哎、欸，对，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其实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欸、
其实有的时候没有这种事情卡或者就是一些提示的东西，它有很多的范例，很多的范例的时候就会让你去领导啊，对哦，这件事情我可以做，然后其实然后发现就是说很多很多生活上面的小事，然后老师都在这个善行卡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方式可以让大家就是说很简单的做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的好像生硬，也不是那么的八股哈，然后它可以变成一个善行卡，这个东西就像是游戏一样，好像大家在现在流行在玩的所谓的桌游哈，那有这种桌游，有这种排卡的方式，哎，让你去知道哦，好，这是一个小小的任务，但这个小小的任务非常能够达成，那你变成一种，它也可以变成养成的习惯哈，
对，
那你就不知不觉就会感受到，就是说，哎。那种幸福感哈，然后你也散发出来之后，你就整个的家庭也好，或周遭的人的那个氛围，其实就会令人非常愉悦。
对，而且我发现有个最最让我惊讶的，就是说。欸、你看以前我们哦，要孩子做，就是说很多父母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要孩子帮我做什么家事什么，我还要给他奖励，对不对？
哦、
可是呢，我们这个善行卡给孩子做，他们不用。
嗯，
我们不鼓励奖励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如果让他把善行跟奖励做连结的话，这个就不发自内心的、嗯。所以我们要他发自内心，然后他们。其实小孩，因为我们做了这个两周的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去采访这些小孩子，然后我发现从这采访中发现小孩子他们，你问他们说你觉得做了这个善行卡之后你有什么感觉，每个问小朋友的第一句就是说很开心，
嗯，
他们都说很开心，然后你就会开始问他说哦，为什么、啊、他说因为帮助别人，然后有些小朋友就会说啊，我就变成以前我都没朋友，我现在交到很多新朋友、
啊、
因为我帮助人家，人家就会觉得会喜欢我嘛、嗯、所以人缘也变好了。那有些小孩就是会说哎，以前我都觉得说我好像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会觉得说我是也要有什么目的、啊、因为他说他很爱帮助别人，可是现在他说有这个善行卡之后，他就变成理所当然他就
要
去帮助别人，之后他就很高兴、
嗯、
因为他本来就爱帮助别人，现在有理由帮助别人、嗯、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是说他是观察别人，他说以前这个同学很爱发脾气，后来发现做了这个善行卡之后，他发这个同学没有这么爱发脾气了。哎，这些观察就让我们觉得，就是说，哎，其实我们本来做这些善行卡，原本就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嘛。你像比如说捡，你看到垃圾捡起来，你就会觉得，哎，你好像都会做。可是你就会缺少了一个去反思，就是这件事带给你自己跟别人的感受是什么。当你在这个有这个反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开心，而且像我们的善行卡，现在我们会有，就是说有亲子对话嘛，
嗯、
就是刚刚范老师讲，他如果回去的时候，其实家长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跟那个孩子用，因为我知道现在父母都很忙嘛，其实这个互动其实五分钟就够了，你就跟孩子互动，根据那个善行卡，你就说，哎，今天你在学校帮助了谁？
欸、
我在想说以前的父母小孩回家就说今天数学考几分对不对，那现在家长可以不要问分数了，因为分数给孩子压力太大嘛、
嗯、
那你现在问孩子说你今天有没有帮助谁，其实这个是更正能量的问题、
嗯、
而且孩子会很高兴的回答你、
嗯、
这个其实是培养孩子的同理心也是很重要、
嗯、
就是他会发现哎。帮助别人带给我很大的快乐，而且带给别人快乐，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要推这个随机善行卡在校园里面，真的可以改变学校的氛围。而且呢，我们发现现在很多应该有看到很多数据，就是说现在霸凌的问题嘛、
啊、对，
其实如果说我们这个善行卡可以推的更多的话，那可能这个就可以改变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霸凌的问题，这是肯定会有的，因为这个研究已经说明了同理心其实就是可以防止霸凌的发生。
对，确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哈，社会因为快速的转变哈，然后很多人的不管家长也好，甚至小朋友也好，其实都会感到身上面的压力。那特别就是说，在家庭当中来讲的话，如果说父母亲在外面工作哦，他觉得很累啦，或者很大的压力的部分，然后回到家里头来讲的话，他可能要抒发情绪或者怎么样，但是没有一个管道。那小朋友可也是哈、哦，在学校里头可能受了委屈或怎么样之类的话，回到家里头不知道怎么样跟爸妈讲说哭诉也好，或者是说去寻求一安慰哈、哦，那。这些东西可能我们在想象的时候，我到处说那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好像生活上面很多的压抑啊，或者说是这些的情绪的没有办法去疏解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行为的一些偏差哦，可能在学校里头可能就有一些霸凌的事件，然后可能就是说在一般生活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就产生了一些很多的一些躁郁啦，或者是说是忧郁等等的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其实就会出来了哈，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好像不对了，但是没有一套工具哈，那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哎，那发现就是说，像是这个善行卡，可能从小朋友，那像是一个游戏，像是一个牌卡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时候。给他很多很多的 idea 跟一些元素，他可以参考这些的内容来讲的话，就不会不知道就说我该做些什么事情，而且就是说在这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要给予自己肯定跟足够的一些感受。像刚刚那个杰西老师提个例子，捡一个垃圾好像其实没有什么啊，可是这个捡一个垃圾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你还是要嘉许自己 哦，那有了这个排卡任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一些好事也必须要嘉许自己，不仅仅感恩也好，然后感恩别人也好，也对自己也有这种嘉许这种态度的时候，整个内心其实就会感觉上是更加的丰盛了哈。那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它不难，只是我们通常没有想到而已。那Jessie老师来讲话，用这种所谓的善行卡的部分跟良善小本子的这种配合哈，其实就可以推广给一些所有学校，然后让学校的一些老师啊，不管是辅导老师还是说一些级任老师，他可以透过这样的去培养去小孩子可能在道德良善这部分怎么样去落实，这真的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齁。那我们可能在节目我们现在休息一段时间，那待会回来呢再请Jessie老师继续的跟大家分享。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没有再舍不得，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么疼？谁都别说已经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微笑着容易过一天，也许是我一
小姐啊，台气候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收他们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回到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我智库云端的作者林凡维 Jessie 老师。那他的两本著作呢，是现代家长必学的未来领袖养成计划以及给孩子的感恩日记。那这两本书呢，其实真的都是在推动一个良善的一个教育以及品格还有素养的这方面。那其实在在发行的这段期间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得到了蛮多的一个社会的一些回响哦，特别就是说有蛮多的一些家长啦，或者是学校的一些老师都有还不错的一些反馈哦。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些老师其实在学校的部分，就是推广的部分，他有应用的一些其他的辅助的一些教材，让学生跟家长甚至老师们，他可以有一个实际的应用，然后让所谓的这种品格教育不是只是口号而已，然后可以用游戏的方法去把它实践出来哦。那其实老师在这方面的一个推广的部分来讲的话，好像其实不止这样子哦。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孩子的那个情绪教育非常重要嘛，所以我在那个善行卡里面，我也有强调一个，很多人都把说，哎，做善事只是对别人做善事，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呢，我发现很多人对所谓做善事，都会把它局限在说对于弱势团体，或是说对环境保护这一块，对。但是呢，其实我们真正的那个善行呢，是针对你周边的每一个人，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帮助，可以是实际的帮助他们，比如说他拿的很重的东西我帮他提一下，或是其实有时候就是别人很不开心的时候，你跟他微笑一下，或是跟他说早安，其实这就都会给让人家带来一种快乐的感觉。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所谓的良善呢，是对自己的良善。所以我在那个设计这个善行卡的时候，也有针对自己的，怎么样针对自己，就是说也可以对自己良善。比如说呢，你可以看，像我会说，你看着镜子，对自己说，你非常的棒。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要等人家来肯定我们，我们自我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没有办法避免，就是说我会有一些情绪不好的时候，那像我们就会有教小孩子，比如会在那个善行卡里面说，我现在情绪不好，我要怎么去辨识我的情绪，因为辨识情绪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可以否定掉说我生气，我觉得难过，这些其实都是很大人都会这样子。我们不能说孩子，不能说告诉孩子说我们不能生气，
压抑的方式，
但是对，不能用压抑的方式。那但是我们就会说，当你觉得你现在生气，然后有时候我们打听就会想说你现在心情是怎么样，你就可以用颜色来描述，就说我现在是黄色啊，我现在是红色，就表示你生气，然后蓝色我跟现在很难过，就是让孩子可以用这些来表达自己的情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你现在已经觉得说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那以前就都是父母可能就会说啊，罚你到那个角落或是哪里去反省罚站，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可以更用更温和的方式 而且是有效果的方式，嗯、就是说让孩子，就是、说像我有一个写说，你就可以让孩子说你五指山呼吸运动，就是说你的五就是那个手掌打开，
嗯、
然后你就用。有比如说我现在左手对不对五只手指，然后右手我就是食指，我就去爬山，爬这个五指山，我就是
绕着，
对，我就是绕着它，然后我就深呼吸，然后爬上去的时候我就呼气
吐气，
对，然后吸
气
吐气吸气吐气，一那爬完五指山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可以平静下来一点、
啊、
这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叫他用数的，那数的就不这么好玩嘛、
嗯、
那你说小孩子你让他说哎、欸，我可以去爬五指山，就让就也不用惩罚他，因为孩子有情绪是很自然的、
嗯、
你不要去惩罚孩子因为他有情绪，我们应该要让孩子懂得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这样未来他们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去掌控自己的情绪，而不会因为一直去压抑自己、
嗯、
到后来真的就会变成一些情绪的问题、
嗯、
所以我是比较建议很多父母呢其实要多重视孩子在情绪这方面，那就是说多利用像亲子时间，我刚刚有提到的可能就是问孩子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都孩子会说我今天啊很不开心什么、啊、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说为什么不开心，就是让他有个对话，让他有个管道去可以把这些心里的话说出来、
嗯、
其实这样子也会对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嗯，
对，他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讲，那有时候你对孩子有一些要求的时候他因为跟你这么的亲密，他也不会觉得就是说你每次都是要他做什么，他会觉得说因为妈妈爸爸爱我所以我要怎么样做，其实这个其实对亲子的关系的提升也是很有帮助、嗯、
没有错、欸、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对人感情的这件事情，我们对于情感的部分特别是我们东方人可能就是说会比较内敛，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哦、然后就会变比较压抑一些些，然后不开心的时候你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疏解，然后开心的时候呢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去分享、哦、那像杰西老师刚刚透过可能就是这种工具的部分，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比方说刚刚提到那种深呼吸，对，有时候我们说哎，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当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深呼吸，我们在深呼吸的时候有时候是调整我们自己个人的好像是能量场的那种感觉、
嗯
哦、那我觉得说好像就老师他用这种小小的工具的部分，生活化的工具来讲话，他其实让这种所谓的那种能量学的这个东西、欸、改变了自己的状态、哦、改变了自己这种心情也好啦、
嗯、
然后你这种感受的那种我们说不出来这种东西形容不出来这种东西，那种东西可能在很内心，然后但是你可以就用这种良善卡或者说这种小小的这种工具提示，然后哪一题其实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的，但是有一个方式去做让你指引之后来讲话，你就发现哎、欸，其实你会用一个小小的动作你会改善了你这整个的自己个人的能量的状态，然后也能够去改变这个周遭可能家人的关系也好，或者说是你传达一种自己的喜怒哀乐，然后让家人可以跟你一起分担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 nice 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当没有工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其实就是老师他就是用很实际的这个东西，可能有各种的案例，可以你只要其中哎，你可能抽到一张或者想到一张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哇原来其实我可以做这些东西，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来讲的话你就会有的时候像是自己就会有所谓的灵感，可能又可以做什么，又发挥出自己的东西的，啊，产生出自己方法。那我觉得说，每个人其实你只要找到一个对自己可以改善自己的情绪的方法，你知道一两个，其实就非常受用了哈。
对，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不上说的，就是给孩子的感恩日记里面有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感恩。如果说我们每个孩子我们就是教他要感恩， 养成，而且要养成习惯，就每天我们可以说像我们那本书里面，就是边我们就是也不见得要每天，但是就是说如果是应该是说
要有想到
对我们就是写下三件你值得感恩的事。我发现因为我自己有在写感恩日记，我发现其实每天会觉得好像三件好像也不够，因为每天碰到这么多事情都很值得感恩。
对，
其实三件并不会太多，而且像那个感恩日记里面，你只要写一句话就可以了。
对
啊，其实我们就是感谢人事物嘛，不见得感谢
人。对，
对，
对，
对，你可以说今天、
啊
哎、同事帮我了什么嘛、嗯、哦，他帮我倒了一杯咖啡、哎、我就很感恩。然后你可以说今天的阳光、
啊、今天
天气很晴朗、
啊、对，
然后你也觉得可以感恩、
嗯、
然后呢你可以甚至感恩，你也可以感恩你的机啊、
哎、
就是给你这么多讯息，或者可以跟朋友联系什么，就是说人事物你都可以感恩。那每天你如果是把这个你想感恩的事情写下来之后，其实它就会带给你那个快乐。
嗯，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等于说让你的情绪呢也可以调整。那像在我的感恩日记里面有很多活动嘛，你每七天写完这个就有个活动。
嗯，
那里面很多活动也都是非常值得比如说父母带着小孩子一起来做，养成一个家庭的文化。比如说像有一个感恩树，其实也可以在家里就是亲子活动、
啊、
变成一个家庭文化，
是
就是每天我们都可以把我们自己今天想感恩的事情写在一张，那个我是会把它剪成叶子啦，就是像、
啊、
你们可以做一棵树嘛、
啊、
然后就树干，然后你就可以做成叶子的形状，会感觉更像一棵树在慢慢长大、嗯、然后就写在上面，就写说你今天感恩什么。那如果家里面的所有的人一起来做，哇，那你就会可以看那个树一直长大、
啊、
其实这就是非常带给你的家里面非常的好的正能量。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亲子可以做的。那里面其实还有蛮多一些活动，如果家长们有兴趣也可以去购买这本书，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写感恩日记。因为这个其实家长都可以写、嗯、我自己写我是没有用那个，因为那本是专门为孩子设计
的，
所以比较可爱一点、
嗯、
那我自己就是用一般的比较漂亮一点的笔记本在写、
嗯、
但是你就可以就是说家里面比如说晚餐大家一起来分享、
嗯、
今天我感恩的是什么，然后你自己写下来又真经过一个反思、
嗯、
其实就是感恩其实是个非常带来一个很大的正能量。我们有一句话说，就是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会有一颗快乐的心。
对，
因为你感恩的时候你通常不可能会不快乐。
嗯，
所以就是说要经常感恩的话，你就会经常感觉快乐，而且当你感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好的事情发生。这是我的一直 感想。
对，我觉得就是有发挥各种感恩的这个理念来，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会很神奇的发生哈。它就我刚刚前面稍微提到的这种能量那种补的概念哈。但你感恩的你实践这种所谓的感恩的部分，不一定是一定是人，然后也可能加上是一些小事啊，或者是大自然的一些状态啦。然后那你其实是让你自己的能量会更加的平静，而且会更丰盛。嗯，让你自己的内心更丰盛的时候来讲的话，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很顺利。然后发现就是也有很多现在蛮普遍的身心灵的部分来讲的话，也都会提倡所谓的感恩的这件事情齁。那确实是我自己也是深受，应该是说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同意，而且也有在落实这个部分齁。然后甚至就是说除了感恩之外，刚刚也提到有时候要嘉许自己，那是对自己的部分齁。有时候我们的自信心不在于就是说一定要别人给你肯定，那我们自己透过一些像刚刚提到的一些感恩的练习啦，然后你也可以对于自己也可以感恩自己啊。
对是的、嗯、可以感恩自己。
是，对啊，今天其实在节目上面很开心齁、哦、也是因为代班的关系，我可以邀请到就是说我的作者齁、哦、来分享的部分。其实在 良善的教育跟素养教育这部分，其实很少很少人去落实去到。然后今天真的是很开心，有杰西老师能够来到节目里头，然后跟大家去分享这件事情哈、哦。然后是非常非常难得啊、哦。那最后一小小段时间，那还有什么部分是杰西老师想要跟听众朋友再说的呢？
因为我对良善教育我非常的投入，所以我自己呢也有一个频道，就是YouTube 频道叫做快乐地图，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可以如果说你有兴趣这方面的话题的话，然后我自己还有一个FB 的粉丝页，也是叫做快乐地图，那上我会每天分享很多跟良善相关的或是感恩相关的一些文章，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
是的，
谢谢大家。
然后也很开心哦，然后节目的一天，然后让听众朋友们可以收听到这个杰西老师这本sweet 的那种声音哦，那我想带给大家一天的一个快乐的一个开始哦。好的，那也感恩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拜拜。
说你从海上经过，海上没有风波浪花很寂寞，听飞鸟说你从梦里经过，梦里没有颜色，梦很寂寞，流星的眼眸太温柔，我是起火的宇宙，随着你陨落，敞开小城去烫胸口，一口口都是粥，忘了我的歌，忘了我，没有自由的自由，没有人等我，生命太匆匆，太寂寞，也可以过得很快乐。
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工保险局广告。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到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